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入到创世纪，可以说第二个部分，然后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直从十二章到第五十章。那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应许时代。那在我今天负责的经文里面，我们会首先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看到上帝的旨意怎么样透过他来不断的开展。那当然为了让大家不至于有一些误解，对，因为好像我们这边在提亚伯拉罕，但是在经文中你会发现他就叫亚伯兰。那我们如果 读过这个范围，就应该知道他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才被上帝改名为亚伯拉罕。对，所以在现在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就是我总共会负责三次。那我今天的内容主要聚焦在他的亚伯兰时期，就是他还没有被上帝改名的这段时间。是，所以经文的范围是创世纪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所以这个先给大家做一个说明。那我们先来看引言的部分。我这边有提到说，创世纪的记载到了现在，就是指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聚焦在一个家族身上。那这个家族从此就与救赎计划密不可分。虽然说在前面的十一章，我们也看到一些家族，譬如说像挪亚，或者是像有一些记载了一些个人，譬如说像该隐。对，但是在前面十一章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是一个比较广角的，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它都记载一个普世性的历史。譬如说像大洪水啊，或者是巴别塔的事件，它都是跟它是用很大很广的角度来看人类。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记载就聚焦定睛在一个家族上。那这个家族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当我们越读下去，我们会越明白为什么作者会聚焦在这个家族身上。那首先第二个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渊源。那在创世纪的十一章最后面几节，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有稍微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他的背景。首先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哈兰的早，他的亚伯兰的父亲叫做他拉。那他拉总共生下了三个兄弟，我们知道只有三个，拿赫哈兰跟亚伯兰。那从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就首先看到了哈兰很早就过世了。那借着这样的叙述，作者也向我们介绍了罗德这个亚伯兰的侄子。对，我们今天会看见这个侄子跟他的互动非常的密切。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关于亚伯兰他的家庭的一个事实，就是撒莱他没有办法生育，他没有办法产下子嗣。那等于说如果我们想的严重一点，就是亚伯兰他的家可能就到这一代为止了，因为撒莱不能够生育。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他也会帮助我们了解亚伯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第三点就是在十一章的后面几节，他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亚伯兰的家族已经开始了一个旅行，他们已经从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进发。但是呢，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家族就停在哈兰。这个你从圣经的经文就可以看到。那如果说我们对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他也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他从斯提凡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就已经呼召亚伯兰出来要往迦南地去。那但是因为亚伯兰父亲他拉的原因，亚伯兰就定居在哈兰一阵子，等到他拉过世之后，他才继续往迦南地去。所以这个是 我们从斯提凡的见证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理解。对，所以无论如何，他们在十一章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个家族，他们已经开始往迦南地去旅行，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停留在哈兰这个地方。好，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可以分成六点，这也列在第三点的大纲这边 ，A B C D E F， 大概就是这六个段落或者是事件，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讨论。首先，我们会看到第一点是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这是在第十二章的一到九节。所以如果说我们接受斯提凡他的说明，那其实早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就已经呼召亚伯兰了，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什么十二章的一开始就是那个呼召，就是耶和华的命令，都是用一个完成式，就是表示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拣选跟命令。对，当我们开始从十二章看的时候，我们会首先会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是亚伯兰？不晓得大家在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圣经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解释，那我们只能说这是出于上帝他自己的拣选，然后是我们只能说他就是选择了亚伯兰。而且在这个圣经的叙述里面，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亚伯兰他好像有什么特点或者是优点以至于上帝拣选他。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叙述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了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帝的拣选跟命令，然后才有第四节信心的顺服。对，所以上帝的拣选在前，上帝先赐下了应许这样子的恩典，然后亚伯兰采取行动来回应。所以我希望在一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出之所以亚伯兰这么重要，并不在于说他首先他配得上帝的恩典或应许，而是上帝先拣选了他。所以不是亚伯兰的顺服或信心赢得了上帝的应许，而是上帝的应许他的真实性跟他的吸引力抓住了亚伯兰的心，以至于他会采取行动。就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的行动。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将要指示的地是哪里？就是换句话说，亚伯兰现在还不知道，在他在加勒底的乌尔被呼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他只能够往前。那我们可以说，他好像是一个蒙着眼睛的人，然后他就这样子踏上了他的旅程。那当上帝呼召他，或者是命令他说你要往我将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上帝也就是在说，你必须要把你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你要把你自己完全交在我的手中。那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伯兰的他的信心，他的顺服是非常令人吃惊的。那第二点，除了神的拣选跟命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应许。他的应许的内容可以说是蒙福，而且要成为祝福。你要蒙福，而且你要成为祝福。我们也会，当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十一章已经告诉我们，撒来他不能生育，这是一个可以说像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一个很清楚而且很残酷的事实。所以如果妻子不能生育的话，亚伯兰要怎么成为大国？怎么会有一个大的国度从他而出？那从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在新约里面，保罗他所做的解释是说，这边提到亚伯兰他所信的是那位叫死人得生命、使无变有的神，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兰他这边所做的行动， 就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这也是他的顺服或他的信心让非常明显的地方。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如果把上帝的应许跟巴别塔的事件做一个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在巴别塔的事件里面，纵使他们是为了要为自己立名，所以他们集合起来要建造一个塔，但是最后这个计划被上帝所阻挠，就是上帝出于恩典的缘故让他们分散了。所以我们这样就看到，纵使联合所有民族都不能达到的成就，就是那个为自己立名，上帝却白白的赐给了一个平凡人亚伯兰。所以这边是关于应许的内容。那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了，这边包含一个受保护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亚伯兰他好像是一个危险人物。我所谓危险人物的意思是说你给他祝福的就会蒙祝福，咒诅他的就会被咒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任何人在面对或者是处理亚伯兰这位人物的时候，都需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因为他好像是神赐福或者是咒诅的一个代表一样。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一直到十六章，我们都会不断发现他怎么样带给别人祝福，或者是他怎么样带给别人咒诅。所以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亚伯兰而得福，可能他们蒙福的方式就是像刚刚第三节所说的，就是人是祝福亚伯拉罕就会蒙福，咒诅他就会蒙咒诅。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虽然说在这边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随着创世纪的记载到后面，我们将会发现说这个给地上万国万族的福是透过亚伯兰的那位某一位后裔而完成的，而达成的。那这位后裔我们将会知道他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个福气，给地上万国的福气，也是在新约里面那些属灵的祝福，那些来自神的那些祝福。所以这个是第三点，亚伯兰他受保护的使命。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他是如何回应神，这是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亚伯兰就去了，然后而且他带着一切的财物跟人口，也就是说他不打算回来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尤其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在经文描述他的时候，他都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他好像是不假思索的，他没有任何义无反顾的，可以这样说，就采取了行动。那这边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之后会越来越多看到类似的叙述，形容亚伯兰的顺服是非常立即的，是没有任何迟疑的。那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他最后抵达了摩利的橡树，然后当他抵达的时候，耶和华也向他显现，然后向他重申应许。那第三点是，当他到了迦南地，他不是一个没有人抵达过的新大陆，而是迦南人已经在那边生活了很久，所以等于说亚伯兰当他到了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的时候，在那边已经有迦南人，那他必须要活在这些迦南人中间。然后但是他除了活在他们中间之外，他也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就是他自己筑了一个坛去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摩利的橡树应该在那边已经有很多迦南人所筑的坛，他们都在那边敬拜他们的神明。那亚伯兰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说，他即使活在迦南人当中，但是他自己为上帝筑了一座坛，显示出他所敬拜的这一位是跟迦南人所敬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边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九节的部分，提到亚伯兰，耶和华呼召亚伯兰。那在这边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做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看到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应许，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应许，福音它是一个关于拯救、关于新生命的应许。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应许，福音这个应许，它对我们或者对某些人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缺乏靠应许而来活的动力？那从亚伯兰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人必须要先满足于不能，必须要不满足于不能生育这样子的事实，才能去拥抱或者是接受成为大国的应许。人必须要先去承认或者是不满足于不能生育这样子的现实，才能够去接受应许。所以我们与亚伯兰的差别，可能就在于我们有时候会有怀疑主义的妥协，然后或者是短视近利的自满。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能生育也可以接受，即使不能生育好像也可以接受，好像我们也不应该不能够期望更多。那这个不能生育，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我们可以说它分为个人层面的，就是常常我们会说生活就是如此，好像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然后我们也接受了。然后或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认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上帝要我成为圣洁，要我去饶恕，好像这些都是一个很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好像是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满足于这些个人层面的不能生育。那在群体层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说教会生活好像就是如此，好像就是会有一些人际上的冲突，就是会有一些闲言闲语，或者是彼此不能接纳，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教会在世上的工作就只能如此，我们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就是那么的微薄，那么的微乎其微。对，所以我们不管是从个人层面，不管是从群体的层面，我们都很容易去接受不能生育这样子的现实。那当然圣经也说过，基督徒对自己在这个世上的境遇，对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事情，应该是最知足的。但是同时上帝也要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或者在教会群体中，要我们对他将要成就的工作是最不满足的。上帝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不满足，不管是对于他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或者是要在这个教会中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用圣经的话来光照我们，然后赐给我们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跟一个愿意等候的谦卑。这是关于应许的部分。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之父，对不对？对这个表达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这位信心之父他却最彻底的活出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活出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所以在这个意味上，我们也可以说他也是行为之父，他是最彻底的一个典范，就是告诉我们你有信心就要采取行动。那我们也从亚伯兰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来找耶稣，然后他非常热切的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不管是这个少年官也好，不管是亚伯兰也好，他们都对上帝的 应许有 很深厚很强烈的渴望。但是呢，两者的差别就在于说是否对上帝的呼召采取行动。当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那你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这位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可是亚伯兰他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他的父家，他的家乡，好像蒙着眼睛一样出去了。对，所以关键的差别在于行动。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信心可以不要有行动，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行为是不重要的。对，所以这就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如果说我们对福音的接受只有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只有停留在认知的层面，而没有在内心产生相应的情感，例如说谦卑，例如说感激，例如说渴慕，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对福音的接受也没有推动我们采取必要的行动，譬如说遵行上帝的命令，那么这样的接受不过只是表面的，我们的信心也被证明是虚假的。所以即使是在接受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必须用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心。那当然耶稣他自己的教导也是如此，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说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对，所以凭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心也会被认出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 B 的这一点，亚伯兰下埃及。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饥荒的考验。那这个是一个蛮令人震惊的叙述，因为在应许地，他已经亚伯兰已经来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一块地，但是他在这里竟然遇到饥荒。在应许地怎么会有饥荒？这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事实。所以但是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应许的否定，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应许赐下这片土地给亚伯兰做产业，为什么会有饥荒？那在生活中，我们对应许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就是如果这真的是上帝的应许或命令，为什么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上帝真的要我去爱、去饶恕，为什么饶恕这么困难？如果上帝真的要我离弃偶像，离弃心中的偶像来敬拜他，为什么偶像还是对我那么有吸引力？这些都是我们跟亚伯兰同样的疑问。但是这个经文也向我们证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它让我们看到来自上帝的应许跟艰难不是不能并存的，而且在冷酷在严峻的现实都不能否定应许的真实。换句话说，应许不是任何一种脆弱不堪的东西，应许是非常坚固的，我们可以这样子说。那与它相反的东西叫做愿望，就是一个纯粹的愿望。这个如果只是一种愿望呢，它在挫折面前不可能存活下来。那应许跟愿望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是不同的根基，一个是奠基在上帝的话语上，一个只是我们主观的期望。所以如果当我们混淆了这两者，当我们以为主观的期望就是应许，那当然我们常常会很容易对上帝失去信心。所以我们有时候该求的不是更多的信心，不是更能够去相信，而是求神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对的或者是稳固的根基上，也就是上帝的话这个基础上。那这个是对这一节的一个省思。第二点，我们也看到，在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说真的，我们不是很确定下到埃及算不算是对应许的否认，就是因为毕竟是有饥荒嘛，可能亚伯兰也需要去寻找食物。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容许法老来占有撒来这件事情，却等同宣告上帝计划的失败。因为如果没有妻子的话，怎么会有后裔？那上帝怎么从亚伯兰有一个大国出来？那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因为亚伯兰可以大可以另外娶妻，就好像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确实也娶了一个妾。但是我们会看到是说，只有撒来是神为了兑现应许而特别指定的管道。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也会看到，神清楚的说，只有从撒拉出生的才能够被称为你的后裔。对，所以对亚伯兰来说，把容许法老占有撒来基本上就是宣告失败。这是我们从经文中看到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亚伯兰他对情势的回应，我们可以简单的看成分成四点来谈。第一个，好像他很聪明的预料到会发生的情况，对，他还蛮未卜先知的。对，那第二个是他选择了以说谎来求自保。那第三个，我们从第十六节看到，因着他容许法老占有撒来，他得到了非常优厚的待遇。那但是当我在看这些叙述的时候，我在思考亚伯兰他到底是心里觉得高兴呢，还是觉得很难受？对，我觉得好像他得到那些礼物啊，那些牛羊那些仆婢，好像都是对他的一个羞辱，因为他好像把撒来卖掉了一样。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第十三章第一节看到这个事情的过程，罗德都看在眼里，因为罗德始终跟他在一起，所以亚伯兰怎么样，很懦弱的选择说谎求自保，罗德都看在眼里。所以这个一个长辈的榜样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点是，虽然照着亚伯兰他自己的方式，或照着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好像上帝的应许已经中断了，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耶和华他采取行动，他拯救亚伯兰能够平安的离开埃及。我们也看到第十七节，上帝为撒来的缘故责罚了法老全家。所以很尖锐的一个对比，就是即使亚伯兰选择牺牲妻子，但是耶和华的应许却不能没有撒来。对亚伯兰来说，可能撒来在危急情况是可以舍弃的，但是对上帝来说，撒来始终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没有让步的可能。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即使亚伯兰他没有自觉，就是他完全忘记了上帝会透过他赐福或者是降灾，但是他始终都是耶和华赐福或降灾的媒介。这就是呼应到第十二章第三节，祝福你的我要给他祝福，咒诅你的我要给他咒诅。所以法老也是因着亚伯兰的缘故得到了咒诅跟责罚。对，那当然对面对法老的责难，亚伯兰无言以对，因为确实他是说谎了。但是我们 也不要忘记，法老他却是一个施暴者，就是 是他用很强力的手段把撒来带走的，就是在法老面前你不能够说不，所以法老其实他也有他的责任，他不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最后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忠于他的应许，然后挽救亚伯兰致命的失败。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大概关于亚伯兰的记载就到十六节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埃及郁郁而终。那如果到十六节就结束，我们就不会看到十五章的立约，也没有以撒的出生，也没有给地上万国的祝福。那这样的结局当然不是上帝能够接受的，也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就不管是应许或者是 圣约，神与人的立约，或者是神所托付给人的使命。若是没有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都不可能实现，都不可能被持守，或者都不可能完成。所以在这一个经文中，我们特别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失败，跟上帝怎么样挽救了亚伯兰的失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一到十八节，就是 C 的部分。亚伯兰重返迦南，但是同时跟罗德分道扬镳。那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圣经描述说亚伯兰一站一站的逐渐的回到他的起点。那这个也可以说好像是上帝慢慢带领他，让他重拾，让重建他的信仰，重建他对上帝的信心。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亚伯兰与罗德之间产生了纷争。因为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土地没有办法同时容纳这两群人，他们的牲畜，他们的仆人，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对，那但是比起这个产生纷争的原因，不可相争的理由是更重要的。这边我列出了有三点。第一点是因为根据亚伯兰自己的说明，就是他跟罗德之间，他提醒罗德，因为我们是至亲，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因为我们是至亲，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不应该相争。那这边也可以看出他把罗德看成是兄弟，他是罗德的叔叔吧，对，或者是伯父，对。那他其实是一个长辈，但是他却在他的对待，他对罗德几乎是用一种平辈的地位来对待。对，他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他竟然让罗德去先选要往哪里去。所以不可相争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是至亲，因为我们是兄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住在迦南人中间，在第七节有提到，那时候还有亚摩利人，所以亚伯兰他理当要成为一个见证。那如果说在他自己的家族里面产生纷争，甚至彼此仇视，那这样子对在迦南人中间并不是一个好的见证。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亚伯兰之所以不会跟罗德相争的原因，他可以让罗德先选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关于土地的应许，因为他相信上帝是把这一片土地赐给他，他不用担心失去，他对他来说上帝的应许是丰富的，所以他就让罗德先去选择要往哪里去，先去挑选他觉得合适居住的地。那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也看到罗德的选择，他的选择可以说是以观察为基础的一个务实的考量，他没有任何的应许作为前提或背景，这是跟亚伯兰最大的差别，他纯粹是考量到现实。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即使一开始往选约旦河东边这个选择未必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慢慢的被同化，他离索多玛越来越靠近。那索多玛在这段经文里面描述，索多玛在上帝眼中是恶的，他们罪恶滔天，得罪神。所以即使罗德一开始他的选择可能是无心的，但是最后他慢慢也被同化，也靠近索多玛，甚至住在里面。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经文的描述很有趣，就是在罗德的他自己的想象里面，他以为他是住在乐园里，因为他说这个好像耶和华的园子，经文是这样描述的。但是事实上他离毁灭的深渊是这么的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下一章，就是四王米索不达米亚四王的入侵，把罗德给掳走。然后而且在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我们也看到索多玛的灭亡，所以其实罗德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境，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他以为他活在乐园里面。对，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就是我们常常也会面对罗德他所面对的试探，这个同样对我们也是真实的，而且容易活在自我想象的世界中。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 不要总是不会忘记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那神的标准当然也不是暧昧难明的，他的标准是就是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从圣经我们就可以得到很明确的指引。那当罗德离开之后，当罗德选择然后离开亚伯兰之后，我们在接下来也看到上帝向亚伯兰重申应许，就是这个应许是关于土地跟后裔的，而且同时这个应许也包含了一个命令，就是上帝吩咐亚伯兰说你要起来要走遍这地。那这个走遍这地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是表示合法的拥有，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即使亚伯兰还没有真正拥有这块地，上帝就要命令他采取这样的行动去表达他的信心。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回应。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的部分，看到亚伯兰他抢救罗德。那在这边我请大家可以拿起这个歌谱这一页，就是背后的地图。背后的地图总共有三块，左上角那一块呢是跟创世纪十三章有关的，就是关于罗德离开亚伯兰这个有关的。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索多玛在哪里？这个是让大家知道索多玛在哪里。接下来第十四章所要讲的，其实我觉得用地图是最清楚的表达方式，就是最下面这个比较大块的，就是这边提到四王攻打五王可能的地点与路线。那基本上从上原本的图是有颜色的区别啦，那但是因为影印的关系都变成黑白，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是从凡是从右上到左下的箭头大概就是四王入侵或是四王攻打五王的路线。那亚伯兰这边呢，他是从希伯伦出发，然后他去为了抢救罗德，然后去追赶四王联军，然后最后战胜了他们，也把罗德给救回，是从希伯伦一直到往何把那边。所以这个地图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已经把整个战争的始末讲得蛮清楚的。那比较值得补充的是，我们首先是看到古代近东的战争，这边我只做简单的说明，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从经文中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武王被约，他们本来应该要向那个基大老马进贡的，对，那基大 老马好像是一个宗主国一样，然后呢这些索多玛然后其他的王好像是附庸国，他们必须要每年进贡，但是有一天他们不愿意再服侍这位基大老马，然后所以是因为武王先被约，所以四王联军就开始就来审判来抢夺他们的东西。对，所以在古代近东常常这个一个宗主国跟附庸国的约，然后附庸国被约常常都是发起战争的原因。那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也是这样，就是 当以色列建国之后，那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西西家不愿意就是等于说当以色列人转而跟其他国家结盟而不是跟亚述结盟的时候，那他就会招致亚述的帝国的入侵。所以这个是一个古代 近东战争的一个 模型一个模式啦。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把它拿来跟亚伯拉罕之约做一个对比，虽然我们还没看到第十五章，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已经应许亚伯兰，然后接下来上帝将要跟亚伯兰立约。那这个约呢对上帝来说是不会更改的，他尽管亚伯兰常常会偏离航道，但是上帝却一再恩慈的把他给挽回，所以上帝的守约是用一个挽回一个拯救的方式。对，纵使人被约上帝还是会守约。那跟这种古代近东那种 宗主国跟附庸国的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为罗德而战，然后甚至最后以寡击众。我们可以说，罗德自己选择居住在索多玛，那当然索多玛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是咎由自取。那罗德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也是自己选择的，但是亚伯兰并没有让罗德独自去承受他的选择所带来的苦果，反而他冒了极大的风险来采取救援的行动。那这边我们也看到了，也可以思考在基督徒中间的那种兄弟之爱。因为我们刚刚提过嘛，就是亚伯兰提到说我们不能相争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他是出于那种兄弟之爱去拯救罗德。那这个在基督徒的中间也应该是很明显的。首先我们也看到这个兄弟之爱也显明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很乐意称我们为弟兄，而且他为了拯救我们也选择在各方面与我们相同，就是做我们的大祭司。既然基督是如此，那同样的这个兄弟之爱、弟兄姐妹之爱也应该显明在基督徒彼此之间。对，我们也是需要用同样的方式，用这种愿意参与、愿意牺牲的方式来证明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让别人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些思考。那亚伯兰他的勇气到底从何而来？他又如何能够战胜四王联军？我们从经文中可以看出一些线索。第一个，他在十三节里面，他有互相帮助的同盟，就是当他生活在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跟一些人结盟了。这边经文中我们也看得出来是哪些。然后第二个是他拥有训练有素的壮丁，所以他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好像会发生战争的情况。他平常就有在训练他的仆人，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亚伯兰他有上帝的保证或者是保护，但是他也没有忽略自己的责任，他知道他必须要有责任要自保。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有效的战术，就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是他利用黑夜，然后而且他是趁着敌人已经很疲惫、已经放松的时刻，然后他选择彻底的去击溃，不让他们有任何反击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亚伯兰他所使用的战术。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第二十节，我们不能够忽略麦基洗德他的见证，就是因为麦基洗德很明显的说，是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交在亚伯兰的手里。所以尽管他有同盟，他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他有效的战略，但是他之所以会战胜的原因，是因为至高神把这些敌人交在他的手中，把胜利赐给他。那在战胜了四王之后，而且他还把罗德给救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索多玛王还有麦基洗德都来迎接亚伯兰。那他们虽然都是迎接亚伯兰，但是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从索多玛王的态度，如果你看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不知感恩的态度。对，他就觉得好像他应该要表现出感恩之情，可是他却没有。他觉得亚伯兰好像也要抢夺他的财物一样。那但是麦基洗德却不同，麦基洗德为了亚伯兰的胜利以及他所带来的这迦南地的和平来祝福亚伯兰。对，所以我这边也要稍微强调，就是麦基洗德并不是为了要收取那个十一的奉献才来迎接亚伯兰的。对，反而他是带了一些饼跟酒来为他接风。那除了这两者他们迎接亚伯兰有不同的态度之外，亚伯兰的回应也是截然不同的。他一方面他承认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跟索多玛王划清界限。这个是他跟罗德很不相同的地方。他知道索多玛 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背离上帝的旨意。对，所以他就跟索多玛王划清界限。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当创世纪到十八章的时候，上帝向亚伯兰显明他要毁灭索多玛的心意，但是亚伯兰那时候已经是亚伯拉罕了，他却没有因为听到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就在那边拍手，在那边说好啊好啊，对，他反而是有点像是在为索多玛代求，如果那一城有十个义人，难道你还会去毁灭他吗？所以他不断的为索多玛，也是为居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代求。所以尽管他跟索多玛王划清界限，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有要为万国包含索多玛带来祝福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也是可以说这一段最重要的一章，就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在十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可以说是整章就是这个立约的过程。然后我这边有列出来，在十五章前面一到五节所发生的对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对话在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都有出现，都出现在歌词里面。那我觉得首先最抓住我的注意力的是第一节的不要惧怕，他就让我去思考到底亚伯兰在惧怕什么，亚伯兰他在惧怕什么。考虑到这是紧接在第十四章之后，所以当然他有可能惧怕外敌的侵犯，害怕那个四王联军卷土重来，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每一次都有这种幸运，或者是能够 以寡击众。那除了惧怕外敌的侵犯之外，他也 我想他也惧怕自己的软弱失信，因为在埃及就已经证明了他没有办法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没有办法紧抓那个应许，遇到危机的时刻他还是会用各种方式求得自保，所以他很明白自己是非常软弱的，很容易对上帝失去信心的。那第三个，他也害怕上帝的应许一直没有实现，他害怕自己太老没有办法去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应许，没有害怕自己太老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指示，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些我们可以说亚伯兰的惧怕大概包含这三方面。那同样的，我们好像也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也常常惧怕各种现实的因素，我们也会害怕自己的无能或软弱会限制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跟亚伯兰一样，我们需要上帝一再对我们重申他的保证，就是不要惧怕。那在第六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这边提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那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信跟什么样的义？如果我们先不急着从新约去解释的话，亚伯兰的信非常的单纯，就是他相信上帝会成就，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的。那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换句话说，神就因此而喜悦亚伯兰，然后神就从我们可以接下来所看到这个立约，神就选愿意跟亚伯兰立约，立下这个永不更改的一个圣约。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是应许，它是应许是以立约作为保证的。我们可以说从这边才看到，前面都是谈应许，神应许亚伯兰要有后裔，然后要有一个土地，然后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但是这边更进一步，上帝用立约的方式来保证他的应许。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立约的准备，就是神要亚伯兰去劈开一些动物。那当然鸟类是因为太小了，所以没有办法从中间劈开。那这个是为立约的仪式做准备。但是我想亚伯兰当他在做的时候可能还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 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就睡着了，然后有大而可怕的黑暗临到他，在这个黑暗中上帝也对他的后裔做了预言。那这个黑暗，大而可怕的黑暗，十二节里面，当然这个黑暗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就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以色列人即将要在未来将要在埃及所面临的命运，他将要被埃及人虐待400年。那 这是象征着他们的命运。那为什么亚伯兰的后裔要寄居而且被虐待400年呢？在第16节，上帝自己也提供了一个说明，就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亚摩利人还没有达到要被审判的那种程度，所以必须要等待400年后上帝才会执行他的审判。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一段神与亚伯兰立约的经文，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很多都是跟出埃及记相关 的元素，你会看到很多都指向出埃及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那所以从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兰开始一直到后面，一直到被掳归回，这个历史一再向我们表明上帝都有他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虐待400年，那这个以色列人被虐待的400年，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也是上帝宽容埃及人跟宽容亚摩利人的400年。上帝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到上帝甚至对埃及人对亚摩利人也是蛮有忍耐的，他给他们时间去悔改。那当时间到了，当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同样也是公义的，他用以色列人来审判埃及人跟迦南人，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将会看到的。那他如何用以色列人来施行审判？他照样也会使用以后在以色列王国时期那些亚述人跟巴比伦来审判被约的以色列。所以从这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不仅是有他的时候，上帝也是公义的，他必定会他会按照人的行为来做审判。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对以色列人是蛮特别的，因为他们是有亚伯拉罕的约跟作为他们上帝作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基础。所以尽管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南北国时期他们很严重的离开上帝，很严重就大大的背约，但是上帝也施行了很严厉的审判，让他们面临被掳的命运。可是我们会发现上帝最后还是持守而且更新他与亚伯兰的约，他把以色列人从万国中带回来，带回应许之地，然后继续持守跟他们的圣约。所以上帝不仅是宽容的，上帝不仅是公义的，上帝对以色列人对他的选民特别是守约的。所以这个是关于大黑暗跟以色列人在这边所预告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十七节到第21节，刚刚我们提到说神吩咐亚伯兰要把一些动物劈开来，那我们不知道，不管是读者也好还是亚伯兰也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为了什么。但是从第17节到21节我们就看到，我们这边描述是说亚伯兰看到有冒烟的炉还有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那这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它是代表上帝可见的显现。那它也让我们联想到在未来在出埃及记的记载，上帝怎么样透过云柱跟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这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有点是暗指了，预告了云柱跟火柱。那总而言之，它是代表上帝的显现。那我们看到这个炉跟火把，它是经过肉块的，那它基本上这是一个守约的誓言。 因为在古代近东，就是当两方要立约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方经过肉块，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违反此约的话，那这些牲畜的命运也会照样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违反这个约的话，如果我没有照我说的话去做，那么我愿我像这些牲畜一样被劈成两半。对，所以换句话说，上帝显现然后经过这些肉块，他是等于说他是指着自己启示说，若我没有实现我的约，我就不是神。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有没有从这些肉块中经过，经文有没有看到？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只有上帝单方面的经过了这些肉块，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单方面的启示去保证说他会守约到底，上帝单方面的启示跟保证。那从亚伯兰的生平，或者从以色列的历史，或者我们个人的信仰旅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共通点，就是不是我们的努力，而是上帝的信实才是我们承受应许的保证。不是亚伯兰的努力，不是以色列人的努力，也不是我的努力，而是上帝的信实是我们承受应许、承受救恩的保证。所以当我们一旦看见这个唯独靠恩得救这样的事实，就会让我们谦卑下来，而且满怀感激的信靠。所以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才是亚伯兰信神最真正的含义。然后第十八节我们也看到神对亚伯兰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这个赐非常比较重要，是因为这个赐它在希伯来文用的是完成式，表示在上帝眼中这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会更改，不是我将要赐，而是我已经赐给你，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了。所以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可以思考的，就是我们看到上帝体恤人软弱的信心，上帝体恤人软弱的信心，他知道不管是亚伯兰还是我们，都需要一些可见的记号或者是形象来提醒我们他的应许的真实性，他的圣约是真实的。那对亚伯兰，我们从今天的经，从刚刚十五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先领亚伯兰出去看天上的众星，然后接着呢，他让亚伯兰看见冒烟的炉，还有烧着的火把。所以透过这些记号或者是形象，他让亚伯兰体会到那个真实性。那对我们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神也赐下波饼聚会里面我们可见的饼跟葡萄汁，他透过这些来提醒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跟复活了，而且借着这样子，神已经跟我们订立新约，必定会保守我们直到基督再来。所以不晓得你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的波饼聚会，神也是用可见的饼跟葡萄汁来提醒我们，我们蒙拯救的事实，以及帮助我们去满怀热切的盼望他的再来。所以我们从这两边都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体恤人软弱的信心，因而赐下一些可见的记号。那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与新约的关系，这一点我今天不会多说，因为下一次我会花比较多篇幅来解释亚伯拉罕的约跟新约的关系。但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知道的就是神应许要透过亚伯兰的那位后裔带给世上万国真正的福气，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会更明显看出来的。那最后跟在这一段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这一段立约的经文啊，特别提到亚伯兰他在跟上帝立约之前他睡着了，然后有大而可怕的黑暗降临在他身上。反正对我来说这段经文也是特别的熟悉，或者是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是说 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文林不是因为要开刀，然后要就是去荣总开动脑部脑瘤的手术，对啊，那在开刀的之前，当然他很紧张，我们都很紧张啦，对，然后我们就一起读圣经，然后也看到这一段经文，然后所以特别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一些含义。好像这个回音越来越大，这样子，这样声音可以吗？好，再改。所以因为这对我们来说，那个开刀所面临的那些风险或危险，就好像那个大而可怕的黑暗一样，我们不晓得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会因此失去彼此，对，那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大而可怕的黑暗。但是这段经文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尽管有这样的黑暗在眼前，但是上帝始终都是守约的。他守约不代表说他一定会拯救文林脱离病痛，但是他不管，我们知道说不管如何，上帝总是会，他是信实的，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所以我特别请大家去思索这个大而可怕的黑暗跟上帝的信实。他们就好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在埃及，对不起，在应许地，来亚伯兰来到了应许地，可是应许地还是会有饥荒一样，应许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刻并存，跟艰难并存的。那当我们去相信的时候，也会特别感觉到它的真实性，一再的去透过我们的经验去证实上帝真的是可信的。那最后我们要看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段落，就是第十六章，关于亚伯兰的家庭危机，还有以实玛利的出生。我们首先看到了第一点是妻子贤惠的建议，这个贤惠我特别把它用一个引号把它标注出来，因为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很聪明，但是似乎不是最明智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从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撒来对亚伯兰的建议，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神人合作说，就是你必须要去帮助上帝实现他的应许，好像你不做的话，上帝应许比较难实现。所以撒来他提议说，让亚伯兰娶夏甲为妾，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让亚伯兰得到后裔。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接下来从撒来所说的也可以看出来，撒来好像不那么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那第二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错误的诠释跟一个错误的动机，怎么说呢？因为这边撒来对亚伯兰说，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对，那个他把不能生育的源头怪罪到耶和华头上，但是好像经文从我们看的经文好像不是，好像并不是如此，但是他可能因为不能生育，过了一段时间，他应许一直没有实现，他因此变得有一点苦读，然后这也扭曲了他看待事实的角度。那第二个我说的错误的动机就在于说，或者这边撒来提到说，或者我可以从他，就是从夏甲得到孩子，所以上帝的应许被窄化成我得到孩子，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不是上帝应许会不会实现，不是上帝对万国的祝福，而是撒来有没有孩子，他这边最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孩子。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建议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悲剧的发生，就是确实夏甲就从亚伯兰怀孕了。那我们从第四节看到，他知道自己有孕之后，就轻看他的祖母，他的女主人。那我们看到撒来呢，他第五节跟亚伯兰抱怨说，我因你受了委屈。那当然，这样的描述有多少符合事实，这个可以考虑，因为
毕竟是撒来自己主动提议要亚伯兰娶夏甲为妾，但是这边好像是他因为亚伯兰的举动而受了委屈。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他竟然当他面对撒来的抱怨，他竟然许可撒来去虐待夏甲，说你觉得怎么样好就去做吧。那我们也看到撒来呢，他经文也告诉我们，撒来就苦待夏甲，然后以至于夏甲最后选择了逃亡。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从这个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重点，就是第一个，撒来因为不能生育以及被轻视，他变得非常苦读。对，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因为一些挫折而变得苦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夏甲，就是虽然他吃了苦头，他被撒来虐待，可是他却始终不愿意服在女主人手下。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因为在后面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找到夏甲的时候，他对夏甲最后的吩咐是说， 你回去服在你的女主人手下，表示说他之前一直都没有这样做。所以夏甲也是一个你可以说很固执或者是很顽固的人，他尽管即使是吃了苦头，他还是不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不愿意顺服他的女主人。而且从他离家出走，这个就是一个 最好的证明，他甚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反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亚伯兰他家庭的一个悲剧，他的一个妻子离家出走。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第三点，就是水泉旁边的相遇。就是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到底耶和华他怎么去挽救亚伯兰的家庭。在这边我们好像看到一个辅导的程序，上帝怎么去辅导亚伯兰夫妻关系，然后让他可以家庭被改变。那我们看到第七节是耶和华的使者遇见或者是找到了夏甲。其实在这边更准确的翻译是找到，是带有目的性的，不是刚好遇见哦，不是刚好在路上遇见，而是上帝的使者特意去寻找夏甲，而且找到了夏甲。那 当他主动找到夏甲之后，他就问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然后 接着他给他的建议是回去，而且服在你的女主人手下。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弟兄姐妹或者 你所认识的人，他家庭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那首先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参与，就是不是 当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家里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去证明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那这个爱心也显明在我们愿意主动参与上。那当然这个不是说 你就是很鲁莽的介入，而是说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会愿意陪伴或者是参与在其中。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所问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他去帮助夏甲去思考前因后果，以及可能的 前因后果，对，以及可能他要面临的一些他必须要承担的苦果。对，比如 他往苏珊地去，那他是回埃及没错，但是前途也不知道是如何。所以当我们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要让他去思考到底前因是什么，后果会是什么，让他明白，让他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明白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很清晰的了解。那最后这边也是最难的地方，就是要他耶和华对夏甲说回去服在他的手下。他耶和华的命令重点是顺服，重点是心里面的顺服。所以如果要真正改变亚伯兰的家庭关系，让他的家庭复合的话，你光是增进沟通的技巧是不够的。这边不是在关于任何技巧的问题，对，你也许可以改善你沟通的技巧，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变，如果夏甲他的叛逆，他的不顺服仍然没有变，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圣经来帮助弟兄姐妹面对家庭或人际关系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去指出那个心才是问题所在。我们的对神的不信靠，我们的反叛才是那个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罪才是影响我们关心的根源。所以有时候除了去帮助弟兄姐妹增进沟通的技巧之外，当然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因此避免很多的纷争。但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真正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在于心，在于人的心没有被上帝改变。所以从这边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个怎么样去用圣经来做辅导或者是帮助弟兄姐妹的一个范例。那当然这边耶和华寻见夏甲，然后命令他或吩咐他回去，这个不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纯粹的要求，他也是一个上帝会与夏甲同在的应许。因为我们从接下来经文也会看见夏甲他深刻的了解到这位神是与他同在的，是看见看顾他，而且是倾听他的一位神。所以如果没有神跟他一起回去，那这个回去就是一个折磨。但是如果有神与他与夏甲一起回去，回到撒来的面前，那这就是一个祝福。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也提出他对夏甲的后裔的应许。我们可以说这边提到以实玛利的出生嘛，然后提到以实玛利好像要像一个 野驴一样，一个野生的驴子一样，然后要到处引发纷争。所以好像我们从以实玛利身上好像也看到夏甲的影子。所以有人说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许我们这边可以说有其母也必有其子。对，夏甲跟以实玛利 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对夏甲来说，他发现这位上帝是一个寻找，是一个听见，是一个看顾的神。那刚刚我们也提到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水泉旁边寻见了夏甲。那这个经文一定会让我们想到福音书里面耶稣他也是在井旁遇到寻找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然后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在路加第十五章，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好牧人怎么样去寻找他失丧的那一只羊。所以从这边我们都看到神竟然顾念夏甲，就好像他顾念撒玛利亚的妇人跟顾念那个一只迷失的亡羊一样。这是我们看到神令人惊讶的怜悯。然后在第十一节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那这个也让我们连接到出埃及记第二章，当真的历史照上帝所说的，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在那边被苦待400年，然后我们就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他们就呼求，然后他们的呼求达到神那里，神就听见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最后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所以神始终是倾听人苦情的一个神，神始终是看顾他的百姓的一位神。所以第十三节我们也看到夏甲最后结论是说我们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那有趣的是在古代的近东文献里面，这边的记载是唯一的一次一位神明向一个女人说话，在其他没有这个类似的记载。然后第二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也是唯一一次一个女性为上帝取名，就是你是看顾人的神，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毕尔拉海莱，他如果翻译出来的话，他就是说这个是永活的看顾者之井，这个井是跟永活的看顾者有关的，是属于那个永远活着的看顾者的。所以后来夏甲就回去，然后他也伏在撒来的手下，然后亚伯兰的家庭也度过了这一次的危机。那最后我们来看小节的部分，就是 经过今天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到底亚伯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我所观察到的第一点是，他是一个忠于呼召，而且致力成为祝福的人。他很努力的希望成为祝福，照着上帝对他的使命。那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神对地上万国的祝福始终贯穿整本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只追求自己蒙福，这个是完全违反圣经的，跟圣经有所抵触的。神始终的目的都是要让地上万国蒙福。那我们也看到亚伯兰他努力的成为祝福，从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祝福了迦南地，就譬如说 他拯救罗德，那就是对迦南地甚至对索多玛王的一个祝福。对他的亚伯兰这个人对他周围的人就是一个祝福，虽然说他常常偶尔会失败。对，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他们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好像他们整个 国家好像是一个祭司一样，他们理当去吸引万民因为认识神而蒙福。所以这个也是这跟以色列人的使命有关，但是历史却证明他们失败得很彻底。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亚伯拉罕那一位后裔，就我们在二十二章会看到他作为那个真正的以色列，他也透过那个更美的新约为地上的万国带来那个真正超越万福的福气。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也是祭司的国度，那我们也是基督的大使，我们在世人面前代表基督，所以我们也有责任为地上万国带来祝福，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的执行主要不是透过社会参与或者是文化的更新，而是借由我们忠实的去宣讲福音，是很务实的去带领人来跟随基督来完成的。对，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亚伯兰他也是一个在现实面前始终抓紧应许的人。那我们要知道的是，他远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有胆怯，他也有抱怨，他也有妥协，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对上帝的信心是真实的。而且我们甚至应该要说，因着神先在的恩典，因着神先把恩典赐给他，所以与其说他抓紧应许，不如说他被应许紧紧抓住。那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一生以行动来表明信心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之父，但是他却彻底的活出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也是我对他的一个观察。对，所以希望我们今天从经文中，我们不但是更认识亚伯拉罕，我们也更认识那一位立约的神，更明白神的信实。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因为亚伯拉罕他远远不是一个道德的楷模而已，他远远不是一个我们应当效法的圣徒，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缺陷的人。那我们更需要是去看见，去听见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福音，神如何去拯救亚伯拉罕，那他同时也会怎样拯救我们。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主动拣选的神，你是那位首先用美好的应许来吸引我们的神，你当初怎么样吸引亚伯拉罕跟随你，你今天也用更美好的福音，更美好的新约里面的应许来吸引我们来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认识到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效法的典范，主啊，更是认识到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更是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更明白我们自己在世上的使命，我们作为在信心上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耶稣基督的 兄弟姐妹，主啊，我们该怎么样也活在世上，活出一个祝福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你合适的器皿，啊，成为你改变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的管道，主啊，让我们不只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主啊，更是让地上万国也可以因着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就感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一切，也求你祝福我们待会小组的讨论。孩子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一样，我们就分组。好，
五月的第三周，因为交通。